很有意思的故事，而且很长，刚才念了蛮长的一段经文。我愿意跟大家来看看这个旧景这段经文对我们什么学的地方，很多不懂的地方，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子。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三个神迹。约翰福音记载一共有七个神迹，一个以水变酒，第二个医治大臣的儿子，第三个就今天讲的医治患病38年的病人。前面两个我们讲过了，在这个教会，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还有个机会听第二个，就今天下午在Cracksburg。今天下午我在 Cracksburg 讲第二个，第一个不讲了，你听不到就算了。那以后有机会继续讲，也就一共有七个 ，OK。所以你对这个神迹的话，第四个是五饼二鱼，只要下一次明年了，大概我来这里讲五饼二鱼的事情。然后下面一个，耶稣在海面行走。然后呢，第六个一直生来瞎眼的人，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拉撒路复活。约翰福音整个福音书记载着七个耶稣行的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其他福音书记载耶稣行很多神迹 ，OK， 好多，但是约翰福音记载七个，为什么只有七个？七是完全的数目，所以我们应该一个个来学习。而且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明白跟那个真理，一个慢慢把这些东西来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也不是一个故事，不是单单很好很有意思，所以我今天愿意把这段经文跟大家好好的来看分析一下子。第一，耶稣第一段第一节他说解释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这个耶稣上耶路撒冷，找大家普通读经的话，以为他这个是很早期的做事情。是真正来讲，耶稣基督节期上耶路撒冷，在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乃是耶稣大概在地上工作了一年，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因为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那个马太跟路加的记载耶稣基督的事情不一样，他约翰福音主要是讲耶稣是神这个主题，所以他不需要按照次序来记载。但是这个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呢，是可能做了很多神迹很多奇事，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已经记载说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地区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一句带过。其实在别的福音书有在比较详细记载，但是这里讲解释以后是什么哪个事情呢？这个是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呢？大概是讲耶稣基督以前刚刚在加利利以及那个扎伯龙那个一个大臣儿子就上一个神迹的事情。那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呢？这里没有讲清楚，很多解经家就看那个节期什么节期呢。在犹太人有很多节期，有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赎罪日、收殿节等等。前面的三个大节日，所有犹太的男人都要上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这里没有讲哪一个节期，可能是逾越节，可能也是补过逾越节。在民数记第九章说犹太人，只要你 miss 这个逾越节，你可以补上去，下个礼拜再补上去过节。但是原因为什么选这个节期呢？耶稣基督节期上耶路撒冷，他说这个神迹，等下我们讲，再不是很小很小的了。你想到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以水变酒，没有几个人看见。没有几个人看见，只有他妈妈跟那个两三个门徒。第二个神迹也没很多人，但这个神迹就开始是 在公开场合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耶稣对犹太人表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等下我们看到，所以这个结章书后来讲到了犹太人因为他行这个神迹越发要杀他，他的身份在这个地方一个转捩点，他的工作在这里开始公开，不怕犹太人陷害他，因为他的工作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到犹太人的心里面去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场地，这里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个池叫做 Bethesda 比士大，现在我们那边有个 Bethesda 哈、啊就是这个字 OK， 它有个阳门，有个池子，有五个廊，里面躺着很多瞎眼的。我先再跟你讲，阳门是什么意思？阳门是耶路撒冷城里面好多城门之一。假如你们回去看这个圣经，后面有个图画说圣殿那个图了，你就看见这个阳门跟这个池子在东北。这个城的东北，耶稣基督为什么选这个地方来行这个神迹呢？圣经没有讲清楚。羊门有个意思啊，你说耶稣是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这里，羊门。现在我去过耶路撒冷，羊门不没有了，东门还在。东门它封起来了，那犹太人相信这个东门啊，将来耶稣就再来，又从那个门进去。现在有个东门在那边，阳门那个都没有。五个廊子什么东西呢？就是五个 porch， 就五个走廊啊。那个比方有人说五个走廊代表摩西五经，不过这个都是这样讲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圣经没有讲出来。但是在这里发生一个大事情。耶稣的工作在这里转捩点，还有这个 Bethesda 比士大池，这个池子呢，阳门是 Ship Gate， 五个廊子门廊走了。这个 Bethesda 这个字呢是怜悯之家，那这个是图画，就看到它很光线不好。就是这个耶稣这个人这个池子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啊，这个是画，不是那当时的心情。后来人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就也画家把它画出来，就是耶稣那这个生病的人那个怎么讲呢，这个 Bethesda， 其实 Bethesda 这个字现在我们在那边这个字是怜悯之家的 House of Mercy， 但是这个字有好多很多拼音，这个从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过来很多拼音，也可以解释是 House of Grace， 恩典的家。所以这个词只是有恩典跟怜悯的意思。那里面躺了很多瞎眼的、瘸腿的、学习好多病人，有古卷说在池子等候水动，因为有天是按时下水。池子搞动拿水，水动叫水先下去，无论谁害什么病都得痊愈。这句话什么意思？找你查圣经看看，这句话是有一个括号括住，是不是？什么意思？圣经讲得清楚，有古卷中没有这句话。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句话加进去可能是有些原本的原来古本的圣经没有这句话，也有现在圣经就加进去了，可能那个文士抄圣经。为什么有加进去？因为他后来有一句，因为后来这个耶稣问那个病人说，为什么你要不要痊愈，他说我不能下水，没人抬我下去，所以证明这个水当时的人觉得有医病的能力。那现在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水可能是一种温泉，硫磺温泉，那个东西是的确是有人医病的功能的。 当然他这个说天使搞动，就因为那个泉水啊，不是一级楼，很多泉水是暗示出来的 ，OK， certain time 它不然喷出来的，所以他们在古板的这个解经就说，可能那个泉水是那个温泉是某些时候它会动，就喷那个很新鲜的温泉水，有带有矿物质的水出来，所以水就拼命跳下去。就新鲜的水就可以医治他们，但很多人跳下去，那个水大概就不但不能医治，可能要染了别人的病，说不定。所以这个泉水是这样子的医治的能力，谁能动的？因为后来那个病人就说我没有下去。那这个是背，就是那个场地。那下面一个，这个就是后来我去耶路撒冷。那边叫到一个照片，说这个是原来这个 Bethesda 其实那怎么小了？因为 ruin 盖住了，这个是挖出来的，所以的确有这个地方。OK， 这个圣殿造出来的。OK， 然后人物有一个38年患病的人躺在那边。这些人啊，在这里真可怜，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钱去找大夫，没有办法移动，唯一的希望就站在那边，躺在那边，希望那个水动的时候能下去把病医好。所以一大堆人瘸腿的，什么都在那边，很可怜的。那为什么耶稣会到那个地方去呢？为什么耶稣没有一个都通通把他医好了，就选一个呢？当然耶稣的工作的神职工作不是在乎医治疾病，乃是在乎医治人的灵魂的病。而且这个神职是一个很多意识有教导的地方，所以他不是全部把他医好。最主要一个地方就是说，他问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这个痊愈这个字英文是 You want to be made whole， 就是 completely recover， completely recover， restore， 复原。这个字包括肉体跟灵魂的疾病。他问你要不要完全全人医治人，这个话问起来，那个病人就觉得很奇怪，我不要医治，我躺在这里干嘛嘛？所以他的答复就说，我没有说我要不要，他怎么讲？他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人抬我下去啊，没人抬我下去怎么医呢？他的意思好像说，先生啊，你要医我好，站在这等吗？陪我吗？水冻的抬我下去就行了，还问我要不要医？他没有想到这个问他的人要不要痊愈，不单是你的病，还有他的罪，因为后来他说你不要再犯罪，还有他灵魂的问题，他没有想到。这个人病了38年，连心里面自怜抱怨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你问我这个笨问题干嘛？难道我不想好吗？他不想到问他这个人这个意义是多么重要的，你要痊愈吗？因为耶稣后来在14章就提到了，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是单单医治你的肉体的病啊，我是医治你灵魂的病啊，要你得生命啊。你怎么还要说我放水洞要跟你抬下去？医治你肉体的病真是小意思小儿科，我问你要不要医治你灵魂的病啊。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是一样吗？我们为了身体的疾病，哎呀求啊求啊，有没有想到 我们求的有没有想到我们灵魂上有问题？有没有想到我们平常没有病的时候离开主？没有想到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连教会都不想来？有没有想到我们从来不这个圣经从来不翻一翻，有病的时候拼命的啊，牧师啊，长老啊，祷告啊，祷告啊。神是可以医病的，但是神要我们医的就是我们灵魂的病更重要。所以耶稣问他这个人，他没有说好啊我愿意啊，他不讲你要医我我接受啊，没有，即说我在这里等很久没人抬我下去。他注意的就是他肉体的病。我们常常为了我们身体上的困难，生活上的困难，是的，那个是困难，但是忘记了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的灵魂有问题，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得到医治。在雅各书第五章提到我们有病要请长老来按手涂抹油来祷告的意志，但是有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认罪的医治，好，耶稣医治了，对他怎么讲？耶稣不摸他，不要什么做什么动作，一句话，耶稣说：“起来，拿着褥子走。”那人立刻痊愈。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是多有 power 能力，不要摸，不要 touch， 什么都不用，讲一句话就行。神的话语就是 power， 就是能力。但是这句话有三个很有意思的动词：起来、拿起、走，英文是 rise, take up your bed and walk， 三个命令。这三个这个瘫痪的人都做不到的，咱没有神的力量。要他起来，他不是躺了38年起来吗？不但起来，还要拿东西。你不相信？你病了很久，你拿东西又没有力气。那个褥子这个字啊，好像是 mattress 的意思。好像一个大的坛子，他躺在那边39年，中间有个地方躺着一个厚厚的东西，不停的，不想拿起来，不要起来，还要走，三个东西。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呢？拿马上就起来，马上拿了个褥子就走。大家想不想到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想问大家？耶稣既然医治他，你就起来就走吧，为什么要拿到那个烂破烂的一个躺了38年可能很臭的那个东西哈，因为拿出来走，什么意思？ Why？ 为什么你就起来走了吧？这个神迹有个特别的地方，要他拿起躺了38年，哎呦好臭的，第一，这个神迹是完全的神迹，不但是可以走路，还可以拿东西，很有力气。不但是腿一好，手也一好，是全人的意志。而且那天是安息日，不能拿东西，耶稣叫他拿东西。第二，要他拿着那个褥子来找路，要人家看见这个人就是躺在那边那个人，不是另外一个人，没有假的，那个坛子还是那个部分的味道还是他的，完全是这个人。第三，让他自己晓得，记得我以前是躺在这块东西上面的。我们今天好了，就忘记那个以前的事情，让他晓得这个一直是神的工作，本来我是躺在那块东西的。无论你走了起来，还是要记得我们是在要拿出来纪念我们以前。第四，耶稣叫他拿起 路子来走，看他愿不愿意照他的话来行。他可能一起来还拿这个东西就跑了，但是他没有，耶稣叫他做就做。常常我们是不是做了一半，觉得这个什么神，这个要做这个事情，拿这个东西干嘛嘛？也没有用，也不值钱，还有味道，还烂的，还拿来干嘛？我们就不干了。应好了嘛，站起来了嘛，就握。但是这个人很好，完全照神的旨意来做。我们今天也不会这样做。我们常常用我们的一半是神的话，一半是自己的意思。我们常常，哎呦，神叫我做什么 ？Are you sure? Is 100%?哦 ，50% 是神叫你做的，50% 你自己想做。所以，很小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神就到这里，好像这里讲到这里他就好了，他没有什么事情了，这就起来了嘛。他没有退后，按照神的旨意做，还是起来拿起就走了，都好了啊。但是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可能没有几个人晓得，还是。因为那个地方都堆满那种又病又哎呀又缺腿又什么东西的人，我看那个几个跟随的门徒啊，只有约翰一个跟随，所以约翰接下来，其他都走很远，这样子。你堆满很多人嘛，那个刚才圣经讲的嘛，整个池子堆满人了，谁也走着那个怎么？原来这个神迹不是在这里 end， 不是在这里停了就算了。上面还有下文，反应好了。这个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拿着褥子走是不可以的。”他就回答说：“那是我传谕的，对我说，你拿着褥子走吧。”他问他说：“你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哎呀，奇怪，这个人真，所以医他的都问都不问，就拿起来就走了啊。所以这个神迹还没完，人家问他都不晓得。当然，这个人医好以后，他肉体都好了，但是因为他医好，拿着褥子走去，更耶稣基督这个神迹更暴露出。世界人很多的毛病出来，为了一个人的医好的生病，耶稣就制作这样的小的事情来暴露出来更多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不要说神可能使用一个人的生病，一个人医好来教导我们好多事情，主要就是第一个一句话，今天是安息日。这个人耶稣医好，他不晓得耶稣是谁，他也没有叫耶稣医的。其他有在别的地方记载神迹，就说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叫这个人没有叫，是耶稣来找他。他也不晓得耶稣是谁，医好耶稣就走开了。那安息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这个神迹引出来，我们看看安息什么意思。我常常带查经班，许多人问我安息什么意思，为什么今天不守安息日。安息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在这里行，有一个有好多次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究竟安息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安息日是十诫中一条诫命，第十诫，你们六日有工作，第七日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你们一切的住所，上耶和华守安息日。安息日星期六，晓不晓得？不是星期天了 ，OK， 是星期六。昨天才是 calendar 的安息日，不是今天。OK， 今天是七月第一日，星期六是七天最后一天，所以安息日。是从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在利未记，耶和华神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 但是安息日是神为人而设的，在马可福音讲得清楚，安息日是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是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安息日到了新月，耶稣基督就解释什么为什么安息日，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第三，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成圣，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安息日，凡干犯安息日的，怎么样？必把他致死，要杀死，好严重的一个诫命。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信教信徒不守呢？第四个，安息日是将来成就的影子。那在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所以不去在原始上完结等等等等，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是原始后世的影儿来引体，就是基督，明白吗？所有旧约里面的所讲的，从新约里面把它实现出来，那个影子。那这个安息的问题，我们看看那究竟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安息怎么样，与主的关系怎么样呢？主耶稣在地上有七次为安息，七次完全的数目，所以耶稣就是觉得七次在为替人治病。第二，耶稣是安息的主，刚才讲过了。第三，耶稣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就是人的安息，信耶稣的人就得到安息，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好，这个就是新约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是神，而把安息日的事情讲清楚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在星期六崇拜，在星期天崇拜呢？好多人问过我，有人居然去参加这个安息日会回来说我们不对，应该星期六做礼拜，错了。接着很多解释，第一，安息日神与以色列立的约是由以色列们遵守的。第二，这个约是不是重要？是重要，但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代替。当主耶稣基督灵性参加说我用我的血立的新约，记得没有？圣经讲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你不要来做礼拜，不要拿条牛来给我，给牧师给你打掉电梯。要你遵守旧约的话，遵守安息日的话，为什么不拿条牛来给羊来给他献祭？不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了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是被杀的羔羊，银献祭，所以今天不用再做那个事情。第三，新约信徒不是将新约带在安息日，你注意啊，人家问你是不是星期天是安息日，不是，你不能改这个日子，还是星期六，还是安息日，我们不守安息日，不用耶稣，因为我们星期天来敬拜、主耶稣基督。第四，新约信徒的安息最后时间几天，耶稣就活，信徒将来复活的保证，这个最重要。在耶稣基督没有来、没有复活的，什么信、什么讲都没有，守一百天，每天守安息日都没有用。第四，新约信徒第一。那第五，教会成立之初都定在第七日聚会的，是纪念主的复活。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是徒然，都在罪。最后，信仰敬拜是没有福的真神，不是敬拜日子，而且每天都有分别为圣，不是单单的安息日，明白吗？不是我们星期天就好了，星期六守安息，其他六天乱来了，不是。 我在以色列去过一次，那个星期五晚上开始守安息日，那么日落就算星期六了，你要守到明天星期六太阳下山就没了。结果那天星期六那天什么都没有买卖，餐馆吃的东西都冷的，没人扣，我们住旅馆吃饭也是冷的。但是一到下午六点太阳下山星期六，哇，大家都走酒吧去喝酒了，搞得很厉害，你算什么安息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用不做外表敬拜一个日子来星期六什么都不好，我们每天都有圣洁。我们敬拜真神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不遵守那个条文。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耶稣基督记载这么多来责备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外表比我们虔诚多了，他们守安息日，所以为什么那个人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为什么发生这么多问题？上面就讲了。最后，耶稣遇那个。耶稣走到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一顿话，叫他怎么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刚才讲了还没有完，就因为安息日也犹太人这个偏见搞错了，耶稣就直接就用这个神迹救人安息日起来，还能拿着了坛子走。犹太人看见他不问，哎呦真好啊，你这个病怎么好啊，谁医治？他不问，你星期六你今天安息拿着东西不走，你看奇怪不奇怪？他不为这个病人医好感恩感谢，问怎么搞的，反而一看见他站起来拿了个东西走，就耶稣故意要他拿了个东西，看看人的心什么样。很多事情耶稣神做出来要测验我们的心，要你看见，要看你的反应怎么样。结果犹太就露出来了，反映出来了，原来他不管那个人病的怎么可能38年好了不问，哎，你今天不能拿这个东西走路，今天是安息日。哇，但是耶稣怎么样，他对那个人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不要犯罪。他医治他，不是单单医治了38年的瘫痪，乃是把他病他的罪都医好了，叫他不要再犯罪。你看刚才问他要不要痊愈，那个话就在这里讲出来， Not just your physical needs but your spiritual needs。 我们看到没有，然后他说耶稣公开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到对这个犹太人控告他说，他怎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然后下面再说，他说主耶稣表明他自己的能力与神同等，哇，犹太人就很不高兴，他说明他是神，他所做的神的工作，神的创造工作虽然是却停止了，但神的救赎工作管理社会这个世界的宇宙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没有停下来。所以安息日虽然不能做事，但是救人一定可以救的。他们都有那种 miss the point， 那天虽然不做工，但是救赎的工作是应该做的，你不能见死不救的。那天神没有停止这个工作，所以安息日不是犹太人所想象的这种解释的方法。所以犹太人看见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犹太人听不懂，不但听不懂更不能接纳他，就设法要陷害他。在那个时候开始就要开始计划杀耶稣，所以我说这个神迹啊，这个大的转捩点，犹太人到那个时候开始很恨他了。以前已经不满意了，以前他老是讲，到这个的时候，耶稣公开说：“我是神，我的父要我做的神，我怎可以做？”这是 神的意思。安息日是我是安息日的主，犹太人一听不得了，就开始要陷害他了，就对那个医好三十八年病医好都不管。这个世界的情况，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常带上，有三个我们现在注意，这个故事很长，很多意思，我就用三个地方来结做结论，让大家容易记，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讲再讲一个小时都要得讲，很长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第一个三句话就是耶稣问的，第一个你有诚意吗？这个问是对还没有信的人问的，请问你要痊愈吗？你以为没有病啊？你还没接受耶稣，你嘴还没 洗干净，你还是说上来刚才那个人说，哎呀我躺了三十八年我在这边扶我下水，耶稣现在福音来了你不用下水，要不要下这个地方接受水礼？你要接受主的救恩，假如你相信的话，愿意相信的话，第二句话就是问那个要相信的人，起来拿着褥子走。你有行动吗？还是上那个人刚说，哎没有办法了，我躺在这里了，你来帮我了，来。不是，耶稣的话语说你要信，信而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愿意吗？就这么简单，你愿意起来，愿意走到众人面前，在水池面前做见证说，主啊我愿意信，我今天接受水礼，我愿意拿起我的褥子来走给大家看，今天得救了，愿意吗？这个对将要信的人的最后一句话，不要再犯罪，是对已经信人的命令。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会不会再犯罪？会的，偶然跌倒我们会跌倒，我们心里很骄傲，我们不能应对，我们都偏见，不愿意发起一件追求跟随神，不愿意听他的话语，有没有？不要再犯罪，三句话对三个 group 讲的，就是这个神迹很简单，我做 conclusion。希望我们大家今天能够听到这句话，能够好好回思想思考一下，有机会再看看这个神迹，可能也看到更多的教导出来。所以神的话语是活泼的，圣经不是这么单调，这么枯燥，不是看着就睡觉，不是的。希望你们好好的看，好好的查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让我们有机会来将这个你的话语能够一同来研读，一同来学习，求主真是用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所听见的传进我们心里面，能够在生活上活出来，而且能够帮助别人。主，我们有些时候听了不能行，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